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8年7月21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小山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对中国挥舞关税大棒引起的贸易战扑朔迷离。昨天特朗普刚说要对多达505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课税，美国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参议院就决定放弃阻止解除对中信的制裁。这一决定解救中信于倒闭的危机，但引起美国民主党严厉批评，民主党议员叹息，习近平又赢了。早前有消息说中信已经被解体重组了。美国彭博通讯社应说每天交易量达到51亿美元的外币市场专家指出，货币战争已经来临。此前中国人民币在同一天跌破每一美元兑6.8元人民币的底线，这是一年以来的最低位，而中国央行又似乎没有见到积极阻挡这股的跌势。古巴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代表大会今天起开会三天，讨论修宪问题。本次会议在强调古巴共产党绝对领导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允许实现市场经济，并允许私有财产并进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委内瑞拉危机与加勒比海风灾严重挫伤了古巴的经济健康，用经济开放与吸引投资急救推动古巴修宪。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今年的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很少有在硬部分和 off 部分同时表演的中国演员，而来自青岛的王海妮就是其中一个。他在导演《粉碎》一剧中扮演一名中国女工，和来自达卡尔、加布勒斯特、里昂的三个阶层不同的人一同承受着工作对生活的粉碎。以下是本台记者李楠发来的报道。
上海、达卡尔、里昂、布加勒斯特四个不同的城市，一样被工作折磨的人们，上司施加的耻辱，工作压力带来的家庭关系恶化，无法融入的问题，以及机械化的工作方式带来的人际关系冷漠，现代化的各种悲哀，在导演万桑·杜萨克的创作之下，给了各种黑暗情绪大爆发的一个理由。
Tu es en retard.
Lève-toi.
Sinon, 5
yuan. Ou 10.
5 la minute.
C'est 10 minutes la matinée.
Et on te coupe la demi-journée.
Allez.
Vas-y.
Debout.
Tu dormiras après.
Après quand? Après quoi?
大家都会说，哎，你是日本人吗？你是韩国人吗？然后当我说中国人的时候，说啊，中国人也开始做这个了吗？就这种，在这部剧觉得蛮好的，是因为我演一个中国人，就是，演一个真真正正的中国人，然后是一个上海的一个工人，工作工作工作，然后生活工作生活工作，赚钱工作，没有时间去享受生活，或者说提高生活质量。我们今天的社会可能就是一些机械化的东西，那么对于他们就是对于欧洲人来讲，我觉得对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怎么人去工作，用手去工作，然后我们的这种情绪是怎么去宣泄的。
美国国务卿周五呼吁国际社会在朝鲜去核问题上要态度坚决。在此之前，中俄两国星期四阻止了为保证执行制裁朝鲜的一系列新措施。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据本台法广法语记者今天周六凌晨从美国纽约发回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会晤，当然拉近了两人之间的个人距离，但朝鲜的去核化仍然还只是空洞的承诺。华盛顿现在想要使用经济制裁为杠杆，让平壤害怕。美国国务卿当地时间周五呼吁国际社会在平壤没有为其承诺做出具体行动以前要态度坚决。就此，本台法广在纽约法语记者传回了美国国务卿这一发言的部分片段。美国国务卿用美语说： 当制裁没有实施，让朝鲜去核化成功的前景就减弱。此刻，朝鲜获得违法供应的石油产品远远高于联合国此前规定的数量，非法换船的行为有着不容置辩的证据。
These illegal ship-to-ship transfers are the most prominent means by which this is happening.
美国国务卿确信，在今年前五个月里，共已发生了89次类似的非法换船，而且仍在继续。这违背了安理会去年针对平壤通过的一系列制裁措施。本台法广法文报道说，中国和俄罗斯周四阻止了为保证制裁朝鲜决定得以执行的一系列新措施。中俄两国要求华盛顿提供美国掌握的石油非法换船卫星照片的补充信息。北京甚至希望减轻针对朝鲜的制裁，预计华盛顿在当前会毫不含糊地拒绝。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向日韩以及安理会汇报访朝结果时就强调不要放松制裁。今天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蓬佩奥向日韩及安理会汇报访朝，强调不放松制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当地时间7月20日向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及日本和韩国汇报了访问朝鲜的情况，表示朝鲜在实现无核化上采取切实的行动后，才能讨论放松对平壤的制裁问题。蓬佩奥20日在纽约与联合国安理会的15个理事国的代表及日本的别所浩郎联合国大使、韩国的康金和外长举行会谈，汇报了本月上旬访问朝鲜的情况。之后蓬佩奥举行记者会，他指出朝鲜在海洋上反复进行水上交易，从其他的船只上倒运货物，进口超过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所规定数量的精炼石油产品。日本驻联合国大使别所浩郎表示，我认为有关现在应该严格履行对朝鲜的制裁，大家取得了共识。正因为严格履行了制裁，朝鲜才向国际社会靠拢，展开对话。对于今后也有必要履行严格制裁的方针，大家基本上也没有异议。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据法新社的消息说，根据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达成的协议，有数千人从叙利亚南部转移到了北部反叛势力控制的地区。请听本台记者方华的报道。
法新社消息，根据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达成的协议，有数千人从叙利亚南部转移到了北部反叛势力控制的地区。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透露的消息说，有2800名反叛武装人员以及平民到达了北部的莫莱克地区。法新社也说，看到有50多辆大客车运送这些人员。此前叙利亚政府军对南部的德拉省发动军事打击，目前已经控制了德拉省 90% 的地区。联合国难民署星期五说，今年上半年大约有75万名在叙利亚境内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重返家园，接近去年一整年的人数。这些民众大部分返回了叙利亚政府军夺回的叛军的地区，包括阿勒颇、霍姆斯和首都大马士革的郊区。去年一年大约有76万人返回了家园。近期叙利亚西南地区冲突持续，导致大量平民流离失所。联合国难民署表示，据估计目前该地区仍有14万人流离失所，急需人道主义援助保护。难民署敦促叙利亚交战各方保护平民，并为其提供安全的撤离通道。难民署发言人马赫西奇表示，为了应对这一新情况，难民署早在2017年就加强了在叙利亚境内的援助能力，为自行返回的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提供支持。未来，难民署将继续与联合国各机构 以及人道主义机构合作，扩大人道主义援助和保护的规模，为成千上万叙利亚境内流离失所者、返回民众和其他受到危机影响的人口提供援助。联合国难民署同时再次呼吁相关各方保障人道主义工作者能够不受阻碍地进入到叙利亚各地开展工作。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说，美国50个州每一个州都有中国间谍活动。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近日表示，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威胁，美国50个州每个州都有中国间谍在活动。据美国商业内幕杂志网站报道，克里斯托弗·雷近日在阿斯本安全论坛上答问时着重谈到中国威胁。他说，从反情报角度来看，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我们面临的最广泛、最具挑战性、最严重的威胁。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们对美国倾举国之力，不仅派出传统间谍，还派出商业间谍，通过人力和网络等等方式收集我们的各种传统和非传统情报。这位局长说，我们在美国每一个州都可追溯到中国间谍案，从爱奥瓦州的玉米种子到马萨诸塞州的涡轮机，50个州都有。所以我认为不能低估中国间谍案的数量、普遍性及其意义。近来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国总统普京会晤，俄罗斯对美国的政治干预和战略威胁正登上美国各大媒体头条。但是联调局长认为，虽然俄罗斯需要积极应对，但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因为他们正努力使自己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和经济主导力量，他们正试图取代美国的角色，因此与他们的竞争是长期而全方位的。
台湾中正纪念堂被独派泼漆，蒋中正的铜像则被染红。请听本台在特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两名台独青年昨天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到处泼洒红漆，正堂前面的大幅白色石雕、正堂里面的大理石地面墙面以及前总统蒋中正的铜像都被染红。台湾警方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对这两名青年各罚款新台币2000元。台湾的文化部表示，这类事件一再发生，是因为台湾社会对转型正义有急迫感。该部将在年底前提出中正纪念堂转型草案。国民党则严厉谴责蔡英文政府纵放政治意识形态分子撕裂族群，应负完全责任，并要求中正纪念堂主管单位严惩失职人员。今年228纪念日的当天，曾有10名台独分子在桃园大溪蒋中正陵寝，向蒋中正的灵柩遗像泼洒红漆。该案被依妨害公务等罪嫌移送法办，昨天第一次开庭。但这10名被告的其中两位选在开庭日的当天早上前往中正纪念堂再度泼漆被捕。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谴责泼漆行为是撕裂社会族群，照因民进党完全执政两年来例行去蒋化、去中化的文化台独政策。一连串的泼漆是高层鼓励与纵容所致，是独派假改革真斗争的下流低级转型正义。泼漆事件后，国民党台北市党部发起反对台独、尊重历史、向蒋公致敬的活动，谴责独派人士泼漆举动。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丁守中受邀到场，他批评民进党政府的文化部鼓动文化革命，可以改名文革部。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美国对中国挥舞关税大棒引起的贸易战扑朔迷离。昨天特朗普刚说要对多达$5050亿的中国产品课税，美国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参议院就决定放弃阻止解除对中兴制裁。这一决定解救中兴于倒闭的危机，引起了美国民主党严厉批评。早前有消息说中兴已经被解体重组了，至于芯片问题，信息没有提及是否立即恢复供应。美国民主党议员叹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又赢了。据共同社今天引述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消息说，对于解除禁止中国通讯设备巨头中兴通讯与美国企业交易的制裁，美国议会放弃了加以阻止的想法。美国商务处13日就宣布解除制裁，以后此事终于尘埃落定。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之后，平壤是否会真正走向全面无核化？华盛顿的对朝政策又该做何种调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各国全面执行制裁朝鲜的决议，以达到朝鲜半岛非核化的目标。他称，只有等到国际社会见到朝鲜的具体行动之后，才能开始讨论减缓制裁朝鲜措施。特朗普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今年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会晤，签署了联合声明，双方称将努力建立新的朝美关系，构建朝鲜半岛持久稳定的和平机制。美方承诺向朝方提供安全保障，朝鲜则重申对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的承诺。特朗普前不久在推特上说，不急于解决朝鲜核威胁问题，因为制裁还在继续。有评论指出，此番言论凸显与金正恩举行峰会以来，特朗普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自新加坡峰会以来，有关的情报称，朝鲜在扩建导弹制造设施，并正在新建一个新的核反应堆，这将极大地提升其生产部的能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在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谈之后表示，全面执行安理会制裁朝鲜决议至关重要。蓬佩奥并特别要求立即停止向朝鲜进行非法的海上运送石油。蓬佩奥称，联合国安理会所有成员国都一致要求朝鲜要进行可以核实的无核化。他表示，全面执行经济制裁是要求朝鲜消除核武器的重要手段。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赫里也表示，国际社会支持美国朝鲜会谈的最好方法就是对朝鲜实施制裁。美国指责朝鲜通过非法手段违反联合国的有关燃料输送的限制，并随后向联合国的一个制裁委员会请求终止这些运输。华盛顿表示，在联合国的制裁之下，朝鲜进口燃料每年不能超过50万桶的配额，并请求联合国告知所有成员国和公众，朝鲜已经违反了配额限制。美国敦促各国对朝鲜试图得到燃料的行为加强警惕，防止船对船的运送。韩国国家情报院下属的国家安全战略研究院本月20日发布的2017年朝鲜经济增速锐减的原因和前景的报告显示，受国际社会加大对朝制裁力度的影响，去年朝鲜经济的增速创近20年来的最低水平。朝鲜201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减少了 3.5%。 报告显示，如果国际社会持续对朝制裁，那么今年朝鲜经济难免会再次出现负增长。从产业角度来看，朝鲜的矿业减少了 11%， 可能是受到了煤炭禁止出口的影响。制造业中，重化工业大幅减少了 6.9%。 韩朝双边贸易的贸易总额较去年减少了 15%， 为 55.5 亿美元，尤其是出口减少了 37.2%， 为 17.7 亿美元。报告分析称，今年1到5月，朝鲜对中国的出口减幅明显，同比的减幅为 40% 左右。这意味着去年12月通过的安理会第2397号决议，对今年朝鲜对华出口带来了直接的影响。报告还指出，预计今年朝鲜经济再次出现负增长。而朝鲜推进的经济发展五年战略等集中全力发展经济的政策将会受阻。为了争取实现该目标，朝鲜有可能致力于改善韩朝关系的对外关系。据外交官员们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正在申请更多的时间，考虑美国要他们停止向朝鲜运送成品油的要求。此前，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东亚太小委员长约赫曾经表示说，美国国会拥有中国大型银行违反联合国对朝制裁的证据，我们正在和美国政府讨论制裁的方案。 美国众议院东亚太小委员会去年9月曾经要求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讨论把中国工行、农行和建行等12家中国银行作为违反对朝制裁的对象。另外，韩国外长康京和本月19日表示，可以在与朝方的工作谈判中讨论如何验证风系里和试验场是否确实被拆除。康京和指出，朝方向外国媒体开放了拆除现场，但未邀请外部专家实地确认。康京和表示，希望今后能够确认并验证核试验场完全被拆除。康京和就叫停韩美军事联合演习的决策过程表示，韩美共同做出此决定表达了善意，以期助力对话，希望朝鲜方面也展现无核化的进展。韩国统一部20日表示，韩朝交流合作推进机制协商的第295次会议决定为修复东海岸军事通信线路拨款11亿韩元。统一部介绍说，提早修复军事通信线路有利于韩朝间的安全顺利通行，以缓解军事紧张和构建信任关系。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要闻解说节目。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艾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听众朋友好，几天以来一直占据着法国舆论中心和政治漩涡的本纳拉事件，今天继续占据着法国报纸的头版头条。今年26岁的亚历山大·本纳拉是法国总统府负责安全事务的副幕僚长，更通俗的说法是总统的私人保镖，几乎在马克龙的所有出行活动中都不离其左右。之前虽然十分抢镜，但是公众对他一无所知。本周三，《世界报》爆出本纳拉曾在今年5月1号的劳动节游行时对于一名男子大打出手的视频，他当时不仅戴着警察的安全帽，周围的警察显然也纵容着他的暴力举动。这个事件曝光后，舆论和政界一片哗然。爱丽舍宫解释说，在得知情况后已经给予他包括停职15天的内部处罚，而且提出了下不为例的警告，但是这个解释犹如火上浇油，更将爱丽舍宫拖入了政治漩涡之中。总统府在舆论的压力下，周五终于采取了解雇本纳拉的行政手续，马克龙则采取着等待事件自生自灭的战略，一直保持着缄默。媒体和在野党则是不离不弃地继续追踪和批评，与本纳拉有关的爆料不断出炉，人们得知他享受着国家提供的不同寻常的福利和待遇，他之前就因暴力和司法打过交道，而且他的升迁过程异乎寻常，事件每天都有新的发展，牵涉到的人也越来越多。费加罗报今天的头版头条指出，马克龙正遭遇着他上任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该报的社论更以警察还是流氓为标题，指出这个事件真是令人惋惜。马克龙很清楚政治人物无可挑剔的道德品质至关重要，但在本纳拉的拳头之前，马克龙上任以来一直致力于重塑的公信力一败涂地，国家的服务也降至朋友间的暗盘协调的水平。面对这样的局势，马克龙如何做才能走出危机呢？社论说，他应该直接面对法国人，说明已经针对这一错误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并对所有有罪的人采取了严格的惩罚措施，还给法律应有的作用。左派的解放报今天对本纳拉事件的报道指出，这是一个国家级的丑闻，并且说爱丽舍宫解雇本纳拉的决定不仅不能熄火，新的爆料和自相矛盾的辩解反而助长了火势。今天的费加罗报经济版上刊登了一篇关于人民币汇率下降的文章，指出对受到美国关税制裁的工业界来说，人民币从今年4月份以来下降了 10% 的局面无疑是一支强心剂，但是同时也让货币战的幽灵再现。美国总统宣布的对中国34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措施在7月6号正式生效，人民币兑换 美元汇率最近跌入了两年来的最低点，这无疑给受到影响的中国企业提供了更多的运作空间。人民币汇率下降减弱了中美贸易战的力度，但是却继续引发对另一场战争——货币战的担心。中国敢不敢采用降低货币利率这个武器来回应特朗普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可能会让特朗普感到愤怒。特朗普的目标是要降低3500亿美元的美国贸易逆差。但是不少专家认为，中国银行不会将国家的长远利益放在旁边，而让自己陷入一场货币战。一名专家指出，人民币汇率的下降是市场运作的结果。中国银行允许人民币下滑，但是不会将其拖得更低。而极其看重社会稳定的中国政府，也不愿意看到动荡不安的局面，在必要时，中国的银行就会出面，也有可能是以秘密的方式采取行动来避免出现更加严重的后果。更何况，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将人民币作为觉醒和强大的象征，是他倡导的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中国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人民币继续下降，也可能会导致资本的进一步外流，这是北京不愿意看到的。文章结论指出，在这样的背景下，分析家预测人民币将继续适度下滑。当然，前提是刚刚批评中国和欧盟操纵汇率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再掀起新的争端。报纸摘要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本台特约记者专栏《上海视窗》，由沈宇主持。
各位听众大家好，前不久有网友发来了一款贵州茅台集团旗下出品的收藏酒链接，该酒名曰习圣，习近平的习，圣人的圣。同一天又看到跟着你走就是跟着红太阳，赞美习近平 MV 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的图片。接下来朋友圈又发来了一首散文诗《习近平之歌》，诗中有如下文字：改革开放的伟大导师，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人民军队的伟大统帅，这是8900万党员的真情告白，这是14亿人民的由衷爱戴。随后朋友圈又发来一首习近平重返梁家河歌曲简谱。现在看来，不说说梁家河似乎有点跟不上这波中共新造神运动的节拍了。梁家河是中国革命圣地延安地区一个自然村，全村住户42户，共110人。由于习近平当年作为知青曾在这里插队7年，这个无名小村现在已成为新造神运动的朝圣地，各央省市县镇村共产党员都号召去梁家河，深刻领会梁家河革命精神。现在去梁家河旅游必须先在网上预约，人满为患，限定每天不超过20000人。网上盛传一篇梁家河参拜游记，游记中有这样的记载：4月初受邀到延安地区游览，朋友把我拉到了梁家河村。据报道，高速铁路因为梁家河而绕到延川县，只为方便人民参观学习习大大当年下放7年的第二故乡，从而汲取正能量。进入梁家河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当年习近平使用过的知青井，被栅栏围起来供人参观。梁家河村落不大，村里到处都是醒目的习主席语录。梁家河村史馆里悬挂着梁家河村领导班子更迭情况，上面注明在1975年1月至1976年10月习近平担任村支书。村史馆里的梁家河人均年收入统计表明，梁家河历史上是个贫困村，截至1984年人均日收入才4.6毛。梁家河农民人均收入的暴增起始于2012年之后连年剧增。在村史馆里最具视觉冲击力的是美籍华人曹勇的巨幅油画《习近平重返梁家河》。 陕西省委书记胡和平今年5月深入梁家河村调查研究后，认识到梁家河的山水培育了伟大的人物，滋润了伟大的思想，梁家河的山水民情锻造了梁家河大学问，这是习主席思想形成的基础。胡书记决定拨巨额专款展开梁家河大学问课题研究，并向全社会公开选题方向，鼓励理论界精英申报研究。胡书记认为，研究梁家河大学问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深入研究梁家河大学问不仅造福陕西人民，更造福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要知道，中国2017年公布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立项名单，以习近平总书记开头的学术研究有49个立项。当然，为配合新造神运动，中国互联网网民也绝不敢落后。一份朝圣路线图最近在网上疯传，内容如下。梁家河红色之旅7日游活动，欢迎踊跃报名。第一天到达梁家河，入住习主席当年住过的知青点，体验窑洞生活，晚上点蜡烛看习近平书单、共产党宣言、戈达纲领批判。第二天早餐喝玉米面糊糊，餐后扛100斤小麦走10里山路不换肩，下午弃猪圈，晚上点蜡烛看习近平书单《红与黑：傲慢与偏见》。第三天早餐豆茶野菜饼，参观习近平主席当年修的沼气池遗址，下午走20里山路慰问当年的红军老大爷，晚上点蜡烛看习近平书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第四天上山种树，是把荒山变绿洲，践行习主席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的指示。中午采野菜野果充饥，下午爬地，夜里点蜡烛看习近平书单，战争与和平。第五天去梁家河小学义务支教，晚上点蜡烛看习近平书单，唐璜、浮士德。第六天早餐后上山放羊，带一本新华词典，一边放羊一边背新华字典。习主席说，一物不知深以为耻。晚餐羊奶就干馍，夜里点蜡烛看习近平书单，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第七天梁家河捕鱼捉虾，搞副业生产，中午改善生活，河边烧烤，邀请梁家河干部参加，非党员可以围观但不能照相，下午离开梁家河村。这就是网友寄出的梁家河红色之旅7日朝圣路线图。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 G20 财长会议今天拉开序幕，美国总统特朗普怒批中国与欧洲让会议紧张，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向日韩以及安理会汇报访朝情况，呼吁国际社会在朝鲜区核问题上要态度坚决。古巴修宪将确定一人两党国家与党主席制，也提市场经济与允许私有制。法国总统马克龙挥泪斩，但36小时延误造成贝纳拉事件火焰继续燃烧。俄罗斯国安特警突袭太空署，抓为西方工作的间谍。彭博社说，人民币跌破 6.8 底线，意味着货币战争已经来临。中兴得救了，美国参议院决定不制裁，民主党叹息，习近平又赢了。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小专题今日亚洲。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亚洲周刊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请亚洲周刊的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的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伟基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呀？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 香港抢救中国历史，无望中国人认同。香港年轻人由于中国历史知识匮乏，在反华恐共激进势力渗透下，对中国人的认同感流失，将民主运动变身为港独运动。因此，香港一群关注中国历史教育的学者最近成立国史教育中心，抢救中国历史。而国史教育的载体就是中国历史科，香港有优势成为国史教育重镇，超越中国内地与台湾。中国历史科将于今年秋天开始列为香港初中的必修科，而新的课程纲要正是中国历史发展，将香港史融入其中。
对于香港将中国历史单独列为中学的必修科，学者有什么看法吗？
香港有人质疑，为什么香港学校一定要设有中国历史必修科？对此，香港国史教育中心校长何汉全解释，第一，中国大陆和台湾是全面中文教学；第二点，大陆和台湾以自己中华民族的历史为主轴，不政治名，然后旁插世界历史。但香港不可以这样，因为香港有英语教学，被英国治理的时候就分别设立了世界历史、中国历史两个科目。九七之后有一个很吊诡的现象，本来以为中国历史科可以名正言顺登大雅之堂，谁知道最后却要摔书在一角。后来的社会纷乱，年轻人的国家及身份认同出现危机，是否与中国历史科被矮化、被弱化有关系，也实在要认真思考。他认为国民教育的根本就在于国史教育。
国史教育中心设立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何汉全校长希望透过国史的研习风气，让香港年轻一代可以见古知今、明辨是非，热爱国家民族，提升国民素质。他认为国民教育的根本在国史教育，而国史教育的根本在于中国历史科。初中中国历史科成为独立必修科后，透过国史教育中心的建立和活动，可以推动国史教育的发展进程。
香港在推动国民教育方面遭遇了哪些挫折呢？
国民教育全称德育及国民教育科，指香港政府在2011年开始在小学、中学筹备了一项独立科目，内容以国民素质教育为主，以培养国民对国家的归属感。推出以来已在香港激起了广泛讨论，由于部分教材出现缺乏客观性和全面性的弊端，最终引发中学生团体号召的大型抗议行动，国民教育科最终被腰斩。
除了刚才您介绍的这个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南海仲裁案判决两周年之际，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多座天桥上挂起了欢迎来到中国的菲律宾字样的红色条幅，以羞辱杜特尔特政府不实行仲裁结果。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指这是反对派制造乱象，破坏政府稳定，他不会下台，也不会让位。
好的，那就谢谢肖斐基先生您的介绍。各位听友，刚才是香港亚洲周刊的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和其他的重要内容。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林兰编播的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中美贸易战为什么会开打？对双方会造成何种冲击？贸易战前景如何演进？是否真将会走到涉及商贸规模6000亿美元的最后一步？如何看中国做出的反击以及世贸组织的作用？旅美学者陈晓农接受本台采访，就以上问题谈了他的分析。贸易战没有赢家呢，双方为什么还要选择最终还是要开打？
我想对美国来讲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美国需要缩小中美贸易逆差，就这么简单。当然第二个就是美国需要中国停止侵犯知识产权。那么这两个问题呢，也是从一开始就向中国提出来了。很多媒体对中美贸易战一直保持一种期待，就希望它不要打起来，因此呢才又产生了很多各种猜测，说哎呀哪一方损失大，所以他就可能不打，或者是谈得好，有一方多让两步就不打。 我呢大概很早几个星期前我就明确了有这么一个看法，就是对中国来讲，中国政府其实是经过了比较精确的计算的，结果是他发现让顶同属，就是说让步和硬扛顶下去结果是一样的，他都是输家。所以对中国政府来讲，既然如此，那他干脆就硬扛算了，就不让步了，因为让步也没有好处，而且让步的话损失更大。简单来说，就是美国要中国缩小贸易逆差，准确的讲就是要中国减少对美国的大量的出口。这一点呢，中国政府其实是做不到的。它不光是个外汇收入问题，我看了一个材料，中国一个专家写的，对美贸易逆差的90%来自于外企，就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中国政府没有办法给这些外资企业下命令说你们不许和美国做生意，因为中国政府对他们同时还有另外一条要求，就外资企业在中国经营必须外汇自求平衡，就是他们出口的数额必须要把同等外汇交回中国，就中国政府要他们拿外汇回来。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许他到美国出口，他就拿不回外汇回来。所以对中国政府来讲，美国的这个要求要减少对美国出口，这点中国政府做不到。那么在知识产权方面呢，也同样，就如果中国承诺不再侵犯知识产权，那就等于向全世界做了承诺，那包括欧洲的企业也同样可以搭便车。那样的话，如果包括亚洲像韩国、日本、台湾都算进去的话，中国今后经济发展的技术来源就中断了。所以对中国政府来讲，这条也是不能答应的。所以最后的结果干脆他就什么也不答应了，这就是贸易战的来源。
那您是怎么分析双方在这一被称作最大的贸易对抗中的角力的叙事？特朗普和习近平他们各自面临个怎样的一个形势呢？
对中国来讲，他不用担心所谓国内的民意，因为这民意是可以操纵的。中国政府现在其实是在下另外一盘更大的棋，或者说是希望有一盘更大的棋，那就是希望欧洲各国和中国能联手，如果最好还能拉上日本，共同对美国施压，或者是世界贸易组织 WTO 能够主持公道，把美国压下去。这样的话，最好的理想的结果是美国国内民主党率领美国人民造反了，把川普赶下台，这样的话呢，这个贸易战自然而然就化解了，而中国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个想法呢，我想不能说中国政府完全没有，实际上他现在正在做，比方不久前光派王毅到欧洲去过，和法国和德国都谈了，但是没成功。就是我们不去分析中国政府这个想用大棋把中美贸易战这局小局给化解掉这个想法是否现实。光是就贸易战小局来讲呢，中国眼前吃的亏并不是很大，就是说川普现在新增的关税300多亿，然后再加上后面跟进了100多亿、500多亿呢，所针对的产品有些产品中国现在还没造呢，它是针对今后中国准备对美国出口的很多技术上比较先进一些的产品，所以短期内并不会真正构成对中国的直接的压力，所以中国并不是很担心眼前经济就会大滑坡。那么中美贸易战的真正的冲击其实冲在外资企业身上，我刚才前面谈到外资企业的出口构成了对美贸易逆差的90%，换句话讲，就算全部中国的企业按中国政府的指令停止对美国出口，中美贸易逆差还是有原来那么大。这种情况下，所以中美贸易差能不能缩小取决外资企业，而外资企业现在其实是被两头夹扁的头，美国和中国双边都在夹。对外资企业来讲，他要保住订单，下一步他就很可能得伪装出口，就是他得把在中国制造产品运到马来西亚、越南或者新加坡，再从那里运到美国去，谎称这是从那些地方造的，但这东西也骗不了什么人。所以对这些公司来讲，他们现在必须要做评估，这评估就是什么时候中美贸易战打到哪个阶段影响到他公司的出口，那么在此之前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把比方讲生产线从什么时候开始往哪个国家搬迁，到哪里购地盖厂房雇工人，然后产业链怎么样串起来，就上下游企业之间是不是都能配套的搬过去。所以这个过程是个缓慢的、痛苦的，也不是马上会发生的，所以对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来讲都暂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它真正的影响是外资企业如果一旦开始发现非撤不可，要转移生产链，那么一带就是一片。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可以判断中国会受到 比较中长期的冲击，那就是外资企业撤走，不光是 GDP 大幅度会缩水，特别是沿海的华东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另外呢，就是外汇也会有大量的流失，不光是新的出口收入没有了，同时外资企业要撤走的话，他会伸手要外汇。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两难，因为他如果如数给外资企业把他们投资的利润和他们把企业卖掉以后收回的原来最初的投资都还给外资的话，外资可以拿走10000多亿，那中国外汇储备就快空了，所以中国肯定不会这么干。所以最大的可能性是鼓舞到国内的企业不要买外资企业，让外资企业撤不走，被绑在中国。但这个过程肯定是慢慢的发生的，但是都是可能发生的。但不管怎么样，它对中国经济冲击是负面的，对美国来讲影响不大，因为中国出口的产品绝大部分是可以替代的，而且事实上已经替代了。比方我们现在在美国看到的相当一部分产品，特别是在中国传统的像服装鞋帽这些方面，绝大部分已经都转移到东南亚去了，包括孟加拉、印度等等。所以现在的美国要想买中国制造的服装已经相当困难了，今后这个过程还会继续，包括一些普通的家用电器等等。
中国现在是将美国告上了世贸组织，批评美国是在向全世界开展是贸易的霸凌主义。您怎么看中国目前回应的这种方式？
这个倒是题中应有之意，中国肯定会这么告。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确定，世贸组织是个无能的机构，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举两个例子就可以知道，中国在2005年就应该兑现的世贸组织要求它降低的关税，到现在2018年它也没兑现。世贸组织采取措施了吗？没有，他只是期待中国。所以在同等条件下，现在中国告美国，美国也可以根本就不理世贸组织，因为世贸组织是不会有能力制裁成员国之间的摩擦的，历史也是证明这一点。它本来是个君子协定，就是是关贸总协定的欧美国家彼此之间的一个君子协定，然后中国加入进去以后的性质变了，就中国是一个习惯于犯规的国家，就好比一个足球队本来都是守规矩的人，进来一个新成员他专门犯规，那这时候这个裁判如果又是君子，不好意思对那个老踢人脚的犯规球员下红牌，或者他没能力下红牌，规章制度有无数的漏洞，被这个犯规的队员钻空子，那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比赛就完了。世贸组织就是一个糟糕的裁判。美国之所以会使用现在的贸易战的手段，原因就是世贸组织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所以中国告他同样也不会帮中国解决问题，因为问题的来源是中国当初就违反了世贸组织给他提出的要求，所以最后是一场口水战。世贸组织我觉得没有必要把它当回事儿。
对于贸易战的前景啊，现在很多分析指，就像您刚才所分析的一样，就是目前来说短期内可能是无解的，有可能会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贸易战。而且呢，从规模上美国也提出来，除了最初的340亿美元之外，还有后续的160，以及到后来两项额外的2000亿美元。那双方加起来提到可能涉及的总价值可以到6000亿美元。那么您认为会走到这一步吗？
可能，只是有个时间过程，一步一步的走。因为我的判断是中国政府没有办法让步，也不会让步，所以美国的措施会跟着一步步跟进。
那对整个中美经济包括世界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当然它会对所谓的全球化产生新的冲击。实际上我觉得这次中美贸易摩擦提出了一个全球化的严重弊端问题，到现在没有在世贸组织、联合国或者是欧盟引起足够的重视，那就是全球化有一个巨大的错误，这个西方经济学家只看到了商品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而没有看到说一个国家的财政赤字是不能转移到自由流动到别的国家去的，就是好比说德国欠下的外债，没有哪一个外国法国会替他还，所以财政是不能够国际化。财政不能国际化的含义再具体来讲，就是纳税人的钱包是不能国际化的。全球化实际上造成了一个后果，就是当把国界消除的时候，或者说是一个国家长期占另外一个国家便宜的时候，它将造成了一个后果，就是各个国家的财政会面临沉重的压力。所谓中美贸易逆差，准确来讲就是美国长期以来因为产业被抽空，为了维持国内的经济，他不得不送银根同时发债券，其结果呢就是美国在举债生存。当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美国是无法 永远让像中国这样的其他国家占便宜，永远占下去的。换句话讲，全球化的这个弊端导致了全球化总有一天要被重新清算，而中美贸易战其实是清算全球化的一个开始。但是到现在为止，几乎所有西方的主流媒体都不愿意面对这个现实，因为全球化的弊端是他们的盲区，他们不愿意自责。但是我觉得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清算全球化的过程是需要重新认识西方经济学家的盲区开始的，就他们错在哪里，为什么错了，然后西方的政治家为什么跟着他们一起犯错。
听众朋友，以上专题节目旅美学者陈小农就中美贸易战谈他的分析，由林兰采播，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们的法语教学节目。
Parlez-vous Paris?
On ne compte pa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Ada, j'ai 26 ans, je viens de Moscou et je suis pianiste. J'aimerais bien visiter un marché de puces, porte de Clignancourt, parce que ça n'existe pas en Russie, c'est très française à mon avis. Et je m'intéresse beaucoup pourquoi on appelle ce marché marché aux puces.
阿达是巴黎音乐学院钢琴系的俄罗斯留学生，他酷爱古玩旧货。我们今天将去 Le Marché Bihon 碧龙古玩市场逛逛，这是巴黎跳蚤市场 Bus de Clignancourt 中的高档古玩卖场。
阿达 ，Alors là, on rentre dans le Marché Bihon.
Je trouve que ça ressemble beaucoup plus à un musée parce qu'il y a beaucoup de tableaux de 18e, peut-être 19e siècle, des lampes de l'époque Art Nouveau.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了。这里与其说是古玩市场，不如说是艺术品博物馆，绘画新艺术运动时期的古玩应有尽有。巴黎圣旺跳蚤市场由多个市场构成，每个市场各具特色。这个市场主打古玩。
On est passionné par notre métier, donc chaque fois que je vais vous faire rentrer dans une boutique, ben vous allez tomber sur un bavard.
这位是 Madame Frédéric Morel, 比龙市场的商会主席，他对这里的历史了如指掌。
Premièrement, pourquoi on dit marché aux puces? D'où vient ce terme?
Le marché aux puces vient du fait que les premiers marchands étaient des personnes qui, au départ, vendaient des matelas à Paris. Et dans ces matelas, on disait qu'il y avait des puces et on appelait aussi les matelas des puciers à cause de ça.
知道跳蚤市场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原来当初二手床垫贩子到巴黎来摆摊卖旧床垫，巴黎人怀疑那些旧床垫生满了跳蚤 ，des puces。
Peu à peu, les gens ont été écartés de Paris parce que ça ne correspondait pas au standing de la capitale. Donc, on les a poussés vers l'extérieur. Ils sont arrivés à Saint-Ouen. Biron a été créé en 1925 comme Vernaison.
后来，这些二手床垫贩子们被赶出巴黎。1925年，他们被集中到巴黎北部，就是这个地方来摆摊儿。
Madame Morel.Pouvez-vous nous faire visiter le marché?
Oui, là vous êtes dans l'allée 1. Là vous avez des meubles en bois doré, des lustres de très belle qualité. Vous avez aussi des marchands de tableaux.
Et donc ici, les boutiques qui sont groupées thématiquement?
Elles ne sont pas thématiques, mais chacun est spécialisé. Là vous avez un spécialiste du bronze.
Wow, 好漂亮的蜡烛台！这里的店铺几乎都是不同种类旧货的专卖店。这家专卖各种鎏金木家具，而那家专卖绘画和铜雕。
Je vais vous montrer aussi un stand de bois doré, de choses plus anciennes, si vous voulez entrer.
我们简直可以在这里待上几个小时，这仿佛是一次穿越时空的旅行。
Les objets religieux du XVIIe, du XVIIIe, beaucoup de choses scientifiques, thermomètres, baromètres.
这里甚至能淘到科学仪器、气压计、温度计、挂钟等 ，thermomètre, baromètre, pendule.
Et est-ce que vous pouvez décrire la différence entre des antiquaires et brocanteurs ?
On a un peu eu tendance à appeler brocante ceux qui faisaient des objets bon marché ou... Si vous voulez, le terme d'antiquaire s'adresse plus particulièrement à des marchands qui ont une marchandise d'une qualité exceptionnelle. Généralement, un antiquaire doit bien connaître sa marchandise. Comme on ne peut pas être bon en tout, un antiquaire est spécialisé.
请注意, le brocanteur 只卖二手货, 而l'antiquaire 专做一种类型的高档旧货.
Voilà, alors là, vous êtes dans mon stand.
我们走进 Madame Morel的店铺。 店铺里摆满各种19世纪的铜像，以及著名的法国南希新艺术运动流派的瓷器。哎，当心！
Qui sont vos clients en fait? Est-ce qu'il y a des jeunes qui s'intéressent?
Alors, est-ce qu'il y a des jeunes? Oui, mais la mode de l'objet peut changer avec une arrivée de son nouveau. Par exemple, dernièrement, après avoir un grand succès du 1900, il y a eu un succès de l'art déco et maintenant du 60-70 parce que les jeunes sont attirés par ça.
看来人们对古玩的收藏兴趣也会与时俱进，从最初热衷收藏20世纪初的新艺术风古玩，到20世纪30年代的装饰风艺术品，再到20世纪60-70年代的艺术品。
Écoutez, j'espère que je vous ai donné un peu le goût des puces à tous.
Merci beaucoup.
Au revoir.
Au revoir.
Au revoir. Ada, quel était ton magasin préféré?
J'adore l'époque de l'art nouveau. Et pour moi, c'est quelque chose de particulier. Moi, en fait, j'adore Tiffany, mais c'est trop cher, en fait.
C'est vrai que c'est un peu cher, mais on peut peut-être marchander. Est-ce que tu as déjà marchandé?
Non, pas du tout. Je ne sais pas marchander. Il faut que j'apprenne.
Ada 显然对华丽奢侈的古玩更有兴趣，那些新艺术风古玩和玻璃镶嵌灯饰都让他爱不释手。不过在掏腰包前，他一定得先学会砍价。走，咱们再去 Le Marché Vernaison 看看。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
G20 财长会议拉开序幕，美国总统特朗普怒批中国与欧洲让会议紧张，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向日韩以及安理会汇报访朝情况，呼吁国际社会在朝鲜去核问题上要态度坚决，古巴修宪将确定一人两览国家与党主席制，也提市场经济与私有制。 马克龙挥泪斩，但36小时延误造成贝拉拉事件火焰继续燃烧。俄罗斯国安特警突袭太空署，抓为西方工作的间谍。彭博社说，人民币跌破 6.8 底线意味着货币战争已经打响。中兴得救了，美国参议院决定不制裁。民主党叹息，习近平又赢了。美联调局长说， 美国50个州，每个州都有中国的间谍活动。台湾中正纪念堂被独派泼漆，蒋中正铜像染红。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感谢绿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祝大家 周末生活愉快，下次的播音中再会。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为您播送一首法国歌曲，歌曲的名字叫《Les
Soi-même, quelle que soit la donne, et si l'environnement agissait. sur la personne. Que serais-je devenu pire ou meilleur en somme? Si j'avais été grand, aurais-je crié plus fort? Dans la peau d'un soldat, aurais-je donné la mort? Si j'avais été peintre, aurais-je peint ce décor? Je serais magicien, je nous mettrais d'accord. Un autre.